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已经查考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九章，知道作者马太是照着一个很有系统的大纲来介绍天国君王耶稣的。他从天国君王的降生，他的预备工作，写到他颁布天国的律例，然后又用耶稣行神迹的能力来证明他就是天国的君王。
接着下面的几章圣经就开始介绍他在世上的工作。这次我们所要查考的第十章是说到这位天国的君王开始工作之前选召了12个使徒和天国君王对他们的训勉。
我们先来念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一章之前我们听说施洗约翰有门徒，我们也知道耶稣呼召了几个门徒，可是从这一章开始，作者马太特别指出，这一次耶稣要选召的是使徒。
门徒的意思就是跟从耶稣的学生，可是使徒这就不同了，他们是受耶稣拣选差派做耶稣代表的人，所以耶稣也给他们特别的权柄，能够跟他一样的赶鬼、治病、传道。
有一些异端，他们因为某些人有行神迹和讲道的恩赐，就自称使徒，或把使徒的名分加在这些人的身上，那是危险的错误。我们应该能从这一章圣经里看出来，使徒是神所拣选特别的职分，不能根据某人的恩赐和工作表现很像使徒，就随便的称他们是使徒。
对，这个12个使徒的名单也很清楚的记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16节到19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的13节到16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13节。这四个名单虽然次序上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可是在每一个名单里，彼得总是在头一个，而卖耶稣的犹大呢，他总是被记在最后面。
让我们来按照马太福音所记的顺序，把这12个使徒的名字列出来。他们是西门，又称为彼得，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第五位就是腓利，接着是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提到的拿但业。第七位就是多马，接着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自己，跟着就是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还有奋锐党的西门。最后马太就毫不避讳地说，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也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的身份跟背景非常的不同，有做渔夫的，有做税吏的，有政治思想相当激进的奋锐党人，也有平平凡凡的老百姓。而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发现他们各有各的缺点，可是神却拣选了他们。
这点很重要，因为它说明了这些各不相同的人能够成为使徒，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就或者资格。耶稣不但选召了使徒给他们权柄，而且在马太福音第十章5到15节，耶稣也把明确的使命、工作的对象、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态度 告诉他所选召的使徒。
首先，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是说到使徒他们应该向什么人去传道。那里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不要他们走外邦人的路，不要他们进撒玛利亚人的城，而要他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呢？其实啊，这是说明了耶稣给他们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先向自己的犹太同胞传福音。
是的，等耶稣受难复活之后，使徒也就承接了耶稣所吩咐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大使命。这正符合了保罗所领受的启示，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拣选了犹太人，又从他们中间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就是为了让福音从一个点来展开，进而扩散到全世界。就像在耶稣复活以后所颁布的大使命，他吩咐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成就他救恩的计划。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里面，耶稣就说明了当时他们工作的细节，那就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
主耶稣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主耶稣的工作就是医病赶鬼，洁净大麻风，叫死人复活。可见耶稣的工作就是使徒应该做的工作，耶稣讲到的内容就是使徒应该讲的内容。
耶稣在这里也教导了我们一条传福音千古不变的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白白的从主领受了福音的恩典，也要照样白白的去传给别人。
耶稣还教导使徒另外一个传福音的原则，就是要凭信心相信神的供应，因为耶稣应许做神的工人，神就供应，那是应当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九到十一节要求他们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
所谓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这个袋子啊，在希腊原文里有特地的去添购，或者特地的想办法去得到的意思。总意就是说，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不必为着生活所需要的担心，相信神会顾念他工人的需要，这个是工人能够专心传道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不错，这是神要求他的跟随者凭信心工作的原则。我们从保罗书信的教导里也知道，传福音的人要靠福音养生。另外呢，从这段经文里，我们也知道神期待接受福音的人应该把生活的需用供应传福音给他们的人，这样的人才会蒙神的祝福。
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说，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认为耶稣要我们祝福接待我们的人，却咒诅拒绝接待我们的人。 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其实是近前的犹太人离开外邦城市的时候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他们不要沾染外邦人的败坏风俗，他们和外邦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耶稣要门徒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意思就是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至于对方听不听神救恩的信息，自有神将来对他们的审判，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耶稣说完了门徒传道的任务之后，跟着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警告他的门徒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艰难，当他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
首先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
奉神差遣传道的人好像羊进入狼群，这的确是很好的描述。传道的工作就是天天面对虎视眈眈、随时趁隙攻击的敌对势力，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金华牧师啊，这个真是一个很难得的组合。如果单单是灵巧像蛇，或者单单是寻良像鸽子，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呀。
不错，这种组合啊，可以使神的仆人既有像蛇一样的谨慎、机警、敏感，同时又有鸽子般的单纯、专心和温顺，可以面对随时随地会出现不同的攻击。
是的，跟着耶稣很具体地告诉使徒，他们会遭遇到逼迫。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话，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耶稣说，使徒为福音的缘故被交的时候，不必准备要怎么为自己辩护，而是要让神为他们辩护。后来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也有好几次站在公会和君王的面前，圣灵也真的赐给他们当说的话，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甚至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主耶稣还警告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我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连最要好的朋友、亲密的家人也会因为信仰的缘故逼迫基督徒。其实敬佩啊，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即使到了今天还是常常发生。
对，
主耶稣叫我们遇到这样事的时候要有耐心，用信心坚持到底。
耶稣应许说，我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神不会让我们被关在监牢里，不会让我们丧命。保罗被囚禁过，主耶稣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历世历代的信徒也有很多为主受苦寻道的，可是神却应许要保守他的教会经历大灾难，一直到那日子。
说到那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圣徒与他一同得胜的时刻。等我们查考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就会提到更多有关的细节。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也暗示了这件事情，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名被高举的时刻已经不远了，而且主耶稣的再来和他审判世界的时机也很快的就会要到临。耶稣这么说是为了勉励门徒不要怕艰难险阻，在逼迫当中坚守永远的盼望， 知道耶稣的名就要被高举，他很快就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勇敢传天国福音的动力。
接着24节到最后一节的经文，就是耶稣对一般门徒的训勉和鼓励。首先从24节到33节是说到耶稣训勉门徒要跟随主的脚踪。我们先来念24节跟25节。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首先耶稣提醒门徒要尊主为首。使徒既然是代表耶稣的人，他们就不能高过差他们的老师，他们的主。所以如果别人辱骂他们，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们的老师也受过同样的辱骂。
他们骂耶稣是别西卜，这是犹太人讥笑耶稣所能够用的一个最轻蔑的字。所以圣经在这里有几个小字解释说，别西卜是鬼王的名字。他们没有办法否定耶稣有超然的能力这个事实，所以就污蔑他，说他的能力是出于魔鬼的。
所以啊，想到我们的主在地上曾经受过人这样的侮辱和藐视，我们跟随他的人受到同样的待遇就不足为奇了。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15章18到20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是的，耶稣的第二个训勉跟鼓励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26节跟27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耶稣这番话应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福音是掩盖不住，隐藏不住，肯定会被传出去的。第二个意思就是那些在暗中烟烟藏藏做恶事的人，他们的罪反而要在福音的光里被显露出来。所以耶稣鼓励使徒们不要害怕去宣扬神的道。
接着主耶稣的第三个训勉跟鼓励就是在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这个训勉和鼓励提醒我们，神是掌管一切的主宰，我们永恒的生命是在他的手里。既然世人只能伤害我们的身体，却不能够伤害我们的灵魂，我们又何必怕他们呢？
第四个训勉和鼓励就是知道主顾念我们。我们来念马太福音第十章的29节到31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一分银子在耶稣的时代是价值最小的一个铜币，大概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天工资的1/16。那意思就是说，连最不值钱只卖一分银子的麻雀神都看顾，他岂不更是要看顾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吗？
每一次来到人生和侍奉最低潮的时候，我们不妨去看看天空的麻雀，这样就会想起耶稣的这番话。这个岂不是最值得我们安慰和感谢的事情吗？
的确是的。耶稣最后的一个训勉和鼓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2和33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在人面前认他，就是公开的承认基督是我们的主，并且认同他，跟他一起受苦。 这样将来耶稣在神面前也一定会认我们，接纳我们。
以上耶稣所说的五个训勉和鼓励都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主给得胜者的盼望和应许。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用这样的话来勉励我们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接着下面从34到39节的一段，主耶稣的训勉就着重在做主门徒的代价上。在这段训勉里，主耶稣讲了两个道理来说明门徒跟从主必须做的选择，其中包括亲人和主之间的选择和在安逸和苦难之间的选择。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道理，是从第34节到36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34节所说的太平也可以翻译作和谐。当福音传出去之后，肯定会使信的人和不信的亲友之间产生属灵和属世上的对立。当我们选择神的时候，就一定会和敌对神的势力产生冲突，于是就失去了和谐。
是啊，第二个道理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7节跟38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可惜啊，很多人读到这里常常误解耶稣的意思，以为主耶稣是叫我们不要爱父母，不要关心自己的家人。事实上，这不是爱不爱家人的问题，而是当拦阻我们相信神的事情借着亲情的压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亲情和爱神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
其实假使一个人选择爱主，天国的律例就自然会应用到他的身上，他就一定会照着神的吩咐，用神的爱去孝顺父母，去顾念家里的人。这种的爱肯定比从前更完全。不过这种出于神的爱能叫他去爱，却不能够叫他牺牲他的信仰。
敬佩啊，
嗯，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钉十字架是罗马时代一种最残酷也是最痛苦的刑罚，犯人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受尽凌辱的来到刑场去受死。所以对于一个在世俗和神之间选择了神的人来说，这种牺牲无疑就是一种折磨自己的十字架。
自从耶稣选择了离开天上的荣华，为我们来到地上背负十字架的苦行以后，所有愿意为着天国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人，就是甘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因为跟世俗妥协是做主门徒的大敌。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门徒。
所以耶稣就用39节对这两个道理做了一个结论，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有两个字，我们中文圣经都把它翻译成生命。其实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是有讲究的，其中一个希腊文字叫做 Zoe， 是指属灵永恒的生命，另一个字是 Psuche， 它指的是肉体短暂的生命。耶稣在这里所用的生命都是 Psuche 这个字，意思就是肉体短暂的生命。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第12章25节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说人必要得的那个生命，就是指属灵永恒的生命。在那节圣经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最后一个生命，耶稣用的就是希腊文的 Zoe， 就是指属灵永恒的生命。
也就是说， 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肉体的生命是短暂的，爱惜自己肉体短暂生命的，就会失掉它。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肉体短暂生命，为了选择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耶稣应许这样的人必要保守属灵永恒的生命到永远。
对了，所以弟兄姐妹，爱惜今世短暂人生的，就得不到将来永恒的福气。凡为耶稣轻看肉体短暂生命，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耶稣就以永生报答他。没有撇弃，就没有获得；不与世界的罪恶分离，就得不到与神相合永恒的福气。这些都是耶稣所说做门徒不能不知道的代价。
至于这些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会怎么看他们呢？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也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段，就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会尊重他的仆人，就是那些背着十字架跟随神的人。
是的，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40节到42节，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说，接待神的仆人就是接待他，就是接待神。所以人用接待先知的态度来接待神的仆人，就是把耶稣当作先知来接待，他就得到接待先知当得的赏赐。如果人用接待义人的态度来接待神的仆人，他就是把耶稣当作义人来对待，他就得到接待义人的赏赐。
同样的，不管是什么人，因为是耶稣的门徒或者使者的缘故，就接待他们。即使是做了一件最普通的小事情，比如说把一杯凉水给一个神最小的门徒，耶稣说，这个人也必定会得到神的赏赐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说过，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姐妹，耶稣是这么看重为天国的理想放弃一切地上事物跟从他的人。我们在地上服侍他的时候尚且是这样，更何况将来在天上呢？
是的，这章圣经可以说是主耶稣借着选召使徒来教导我们选召天国工人的法则。当我们今天用了很多的条件来判断跟选择主工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选召神仆人的天国律例，
也千万不要忽略了神尊重他的仆人。如果我们尊重神的仆人，就是尊重神，神必定要因为我们接待神仆人的态度来赏赐我们。
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所给我们的信息。
不错，我们这次的查考就停在这里，愿主赐福您。再会。
再会。